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阿们。七八年前开始流行的唱歌的竞演节目，一直热度不减。无论是韩国大众歌谣竞演，发掘无名歌手的竞演，还是 K-pop 偶像们的竞演，歌唱的种类虽然不同，整个节目的构成很相似。第一轮为个人演唱，获得所有评审认可的选手将直接晋级下一轮。若得到多数评审的否定，则直接淘汰。而对于仅获得部分审评认可的选手，审评会通过集体商讨后，决定其中部分人晋级下一轮。第二轮为团队对抗赛，晋级选手将分为四至五组，每组五六个人，以团队形式参加竞赛。团队对抗中获得第一名的整组选手全部晋级，进入下一轮。从第二名开始的队伍，每组至少会有一名成员遭到淘汰。那另一种赛制是竞技选手两两相对，进行二对二的比拼。获胜组的两人一同晋级，败落组的两人中则至少有一人被淘汰。第三轮的主题为请你出来，选手可自行指定对手进行一对一的对决，胜者当然晋级下一轮，败者则进入淘汰待定名单。半决赛与决赛阶段，选手既可以用全新创作的歌曲进行比拼，也可以选择对自己人生意义重大的曲目，即所谓的人生之歌，来一决高下。此时将开启全民投票的通道，观众可为心仪的选手投票。全民投票结果对剧中排名至关重要，即便选手获得评审的高分认可，若未能在投票环节获得足够的支持，排名也可能靠后。反之，也有评审评分不高，但凭借高投票数提升排名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歌唱选手比赛中，只有第一轮的个人演唱环节，选手的实力是按照绝对标准来评判，之后的所有环节均采用相对评价的标准。即便你演唱得十分出色，若对手表现更胜一筹，那么依然会被淘汰。同样，即便你所在的团队呈现了精彩的舞台作品，但若其他团队作品更优，晋级也会是对方。全民投票的环节亦是如此，粉丝们只会为自己支持的选手投票。 相对评价的结果往往是赢家通吃一切，也就是所谓的赢家通吃法则。其背后的逻辑是，既然我比对手更优秀，那么赢得所有一切就是理所当然。因此在选秀节目里，奖金只会全部颁给第一名，几乎不会按比例分给晋级决赛的其他参赛者。事实上，选秀中第一名与第二名的实力差距往往微乎其微。不止选秀如此，在任何领域，第一名与第二名的能力都相差无几。只不过是第一名在某一方面的表现稍微更突出一些罢了。韩国的大学能力考试也采用严格的相对评价机制，考生最终会依据录取名额对应的分数线被划分为达标与不达标两类，结果就是录取或落榜。被录取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享受学校供应的一切资源与福利，落榜者则只能重新开始备考。入职考试也是同理，被录取者能够享有公司提供的所有待遇，落选者则必须从头再来。不只是高考和入职考试，几乎所有的资格类考试都属于相对评价的范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断怂恿我们陷入相对评价的思维里，于是我们总想让自己看起来很成功，总想拥有或是装作拥有比别人更好更多的东西。为了显得比别人优越哪怕一点点，就四处奔波，非要坐上比他人更大更高的位置不可，甚至也想要坐上比别人坐的椅子稍微更大一点更好一点的位置，甚至为了显得过得更幸福，还会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吃昂贵餐食的照片，或是发布在众人向往之游玩的影像。只为了向外人展示自己的生活。然而相对评价的本质是让我们活在无休无止的比较之中。若现在这样的价值观里，人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也体会不到生命真实的意义。因为无论我们所拥有所享受的看似多么美好，总会看见有人拥有比我们更好，所享受的比我们更多。因此我们的信仰要走向成熟与坚定，要得着真正的满足，领悟生命的真谛，就必须脱离相对评价的价值观，转而建立绝对评价的价值标准。我们今日所读的经文也正是要告诉我们，应当活在绝对评价的价值观中，而非放在相对评价的思维捆绑。首先看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仆人对主人应有的态度是惧怕战兢和诚实的心。诚实的心按照文字的意思就是不分散的心，然后惧怕战兢不是把自己的主人看作恐怖的对象，而是要小心谨慎的意思。哥林多前书2:3-5，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 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当初在建立哥林多教会时，心中常存敬畏，战惊不已。他生怕众人会误以为教会的兴旺是因为他保罗善于传扬福音，擅长讲道的缘故。也就是说，他担心哥林多地区的人将他们能够听闻福音、明白神话语的恩典，并知晓神的引导，都归功于自己的教导得法，而非圣灵的工作。为此，他内心时刻警醒、战惊。仆人要存照敬畏与战惊的心，诚实顺服主人，如同侍奉基督一般。这绝非因为主人是令人惧怕的对象，也不是因为主人与基督同等。无论身为奴仆或是自由人，我们生命与信仰的终极目标永远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即便如此，圣经仍教导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这是因为凡真心顺服主的人，自然也会按主的教导顺服自己的主人，并且人也正是通过对地上主人的顺服来显明他实在是一个愿意顺服主的人。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基督徒在生活现场中不为在人前讨人的喜欢，不做表面功夫。多个版本的英文圣经把眼前侍奉翻译为 eye service， 这个词在字典中定义为只在主人眼前才肯做工，表里不一的工作态度。这样的生活与基督徒的生活、跟随主的门徒的生活距离很远。耶稣曾对门徒如此说，路加福音17:7-9，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住下吃饭呢，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他吗？有一个主人，他只拥有一名仆人，从他仅有一名仆人的情况来看，真应该算不上是一处大的农庄。这名仆人不仅是负责公众田地饲养牲畜，还要处理家中的各项杂物，以及照料主人的饮食起居。在那个时代，沦为仆人的人大多是因为背负了巨额的债务，而一旦成为仆人，无论他做多少工作，工作无论表现得多好，既然是主人花钱将他买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分内之事，既不可能从主人口中听到一句感谢，也不会得到任何额外的报酬。所以即便仆人整日在田里劳作照料牲畜，直到天黑才回家，主人也绝不会为他预备好晚餐。而且就算仆人自己做好了饭，也没有资格与主人同桌用餐。这名仆人十分清楚当时社会对仆人的种种规定，因此他只是一心一意完成主人吩咐的所有事，认为这就是尽到了本分，除此之外从不抱有任何奢望。至于像工钱这类想法，他更是连想都不会想，因为主人买下他所支付的价钱都已经包含了他一生所有的劳作报酬。接着耶稣又继续讲到路加福音17:10，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 应分做的。耶稣讲这番话，并非只为说明当时仆人的生活境况，而是要教导我们，蒙主呼召成为主的仆人，应当存怎样正确的心态。一个真正认识自己是主的仆人，拥有纯正信仰的人，必会为主所托付的一切事尽心竭力，无论所行的是众人看得见的事，或是隐藏在人所不知之处的事，都忠心持守，尽力担当。事实上，我们本性中总想彰显自己，所以更关注那些能被人看见，做完就立刻显明是自己功劳的事，也渐渐习惯了人的称赞。然而一旦习惯了人的评价与夸奖，就难以经历主亲自的安慰与眷顾，更无法建立起那种唯有我与主之间的隐秘关系与美好交通。保罗本是犹太人，按血统与身份来说，他的许多可夸之处，他有许多可夸之处。他出生第八天便受了割礼，是纯正的犹太人，虽成长于外邦城市的大树，却在说希伯来语的家庭与学习环境中成长，因此能同时通晓希腊语与希伯来语。他又归属以研习并恪守律法为至高追求的法利赛派，在律法上的热心远超众人，就律法上的意义而言，更是无可指责。不仅如此，新约圣经27卷书中有近半数的书卷则由他所写，当时建立的教会大部分也都出自他的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有成就的人，在写给罗马教会时却如此形容自己的身份，罗马书1章1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就是奴隶，并以此为无比的荣耀。他曾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又说，若必须夸口，就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他深知越认识自己的软弱，那作为我们力量的耶稣基督，其能力就越能在他身上显得完全，越发显明。我们再说彼得，他被看作是耶稣门徒当中的领袖。福音书中多次突出记载了他与耶稣同行的事迹。不仅如此，在使徒行传里，圣灵与五旬节降临之后，教会得以建立，彼得在其中也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并且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使徒，在写信给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徒时却如此介绍自己，彼得后书1章1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也毫不犹豫地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就是奴隶，因为他深知再没有比这更能恰当表明自己身份的称谓了。如此，那些不做表面功夫、不求人的喜悦，而是以侍奉主的心去完成所托付之功的人，都坦然无惧地自称仆人。即便他们已经完全遵行了所领受的一切的吩咐，却仍然认为自己不过是做了分内该做的事。我们看6节到7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那些不做表面功夫，不求人喜悦，而是如同侍奉主一般，尽心去完成所托付之功的人，圣经称他们为从心里行神的旨意。在心这个词的右上角标有数字一，查看页角的注释写着希伯来语性命的意思。这表明真正的仆人当像基督的仆人一样，不惜性命，竭尽一切去遵行神的旨意。有一位律法师想要试探耶稣，他就问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圣经中所说的心，大多是指一个人的全部人格，整个生命。也就是说，尽心与尽性可以视为同一个意思。正因如此，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将原文当中的性命翻译为了心。那我们在各自的生活岗位上，为何不可只做表面功夫讨人眼目喜欢，反倒要尽心竭力，如同侍奉主一般去行事为人呢？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那么六章八节按照新译本是这样的，你们知道，无论是奴仆或自由的人，如果做了什么善事，都必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主说必按照个人的所行报应我们。我们的身份与本分若是仆人，他必按仆人的标准，各按其所行的衡量，并赐下赏赐。我们的身份与本分若是自由人，他也必按自由人的标准，各按其所行的衡量，并赐下赏赐。这表明主并非用相对的标准，而是用绝对的标准来评价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前往耶路撒冷，预备自己钉十字架的道路。途中，他来到了位于耶路撒冷东北方向约25公里的耶利哥城，在那里，他向门徒讲了一个比喻。路加福音19章12到13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有一位贵胄，也就是主人，将要前往远方承受王位，他叫来10个仆人，交给每人1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1锭银子相当于100个德拿利，也等于100个德拉克马。在当时，无论德拿利还是德拉克马，都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价，所以1锭银子的价值相当于一个工人整整100天的工资。所谓贵胄，指的是出身显赫、品格高尚的人。作为贵胄前往远方再回来，对他自己而言是为了获得王位，但对仆人来说，这段时间却是考验他们是否忠于主人的时期。当时听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人，或许以为这指的是某位君王为了获得罗马政府的认可，取得王位而前往罗马的事。但耶稣讲这个比喻，实则是要让众人明白关于他自己复活升天以及再来的真理。如此看来，比喻中提到的银子，更是指我们今生所做的事，所当尽的本分与责任。因此，这银子可以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与职场，可以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学业，也可以是经营美满家庭的本分，或是我们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与承担的使命。 后来贵胄，也就是这个主人，即德国回来，就吩咐人把那领银子的仆人都叫来，要向他们算账。路加福音19:15，他即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主人召众仆人来，并非是要比较谁赚的最多，谁赚的最少，或是找出有无亏损本金，再按高低再次排出次序，以相对标准来评价他们。他召众人前来，乃是要按照每个人各自的所作所为，以绝对的标准来查验并衡量。第一个仆人带着所得的10倍利润来交账，第二个仆人赚得本金的5倍，第三个仆人却只将所领受的原封不动的交回。主人一共招了10个仆人，而比喻中只提到3个，由此可知其余7个人的结果也与这3人的情况大致相仿。主人对那赚得10倍的仆人说，路加福音19:17，主人说，好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事做成。这个仆人看起来颇有经商的才干，但主人并没有称赞他能干的仆人、有眼光的仆人或是有智慧的仆人，而是称他为良善的仆人。要知道，能赚得丰厚的利润与品性良善与否其实并没有必要的关联，主人却如此称赞他。而反观另一个仆人，他领受了一锭银子，却原封不动地交回，主人对他这样回应，路加福音19:22-23。主人对他说，你是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廉吏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主人并没有称他为无能的仆人，或者懒惰的仆人，或是愚昧的仆人，而是称他为恶仆。要知道，未能赚取利润与品性败坏本无直接关联，但主人却如此定断他。当初主人交给众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并没有吩咐他们要不择手段、不计方法，只求赚取越多钱财越好。主人称赞那赚得10锭的仆人说，在小事上有忠心。忠心一词本不是用在结果超乎预期的时候，而是用来形容完全照所吩咐的去行，成就托付的意思。因此主人并非夸他有能力，而是称他为良善。反之，那将原银奉还的仆人，主人定他为恶仆，是因他所行的一切都与主人的吩咐无关。恶仆一词在希腊文原文中是波内罗斯，词源本意思是劳苦与忙碌，故此圣经中凡一切不是为主人所做的事，而只为满足一己私欲的奔波，或是为了成就世俗的欲望而费尽心力，在神看来都是恶的。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所拥有的一切，若用世俗的价值观来看，或者用相对比较的眼光去衡量，或许显得至关重要。世人往往凭我们的成就与拥有来断定我们是否成功，然而若从神的视角以绝对的标准来审视， 这一切就绝非那么要紧了。与银子的比喻内容相近的是马太福音25章当中才干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领受5000与2000的仆人都各自赚得了同等的数目。主人对他们二人说的话一字不差，同样称赞道：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倘若主人用的是相对的标准，那领受5000并赚回5000的人理应得到比另一位多出2倍半的称赞。但正因为主人是绝对评价，才给了两人完全相同的肯定与奖赏。然而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所托付的功，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赋予其怎样的意义，在神的眼中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神衡量我们从来都是绝对标准，我们所做的事或许看似微不足道，我们所拥有的或许看似寥寥无几，在一切都讲求相对比较的世俗眼光中，这一切或许被轻看，被视为无用。但在绝对评价的神眼中，这一切却是宝贵且蒙他喜悦的。我们个人作为基督的仆人，都当存着这样的信念，无论我们今日做了什么，将来必要在主面前按照他绝对的标准接受审判与评价。因此让我们脱去脚上的鞋吧，若我们心中还存着世俗相对比较的价值观，我们就无法脱去这双鞋，反而会四处奔波劳碌，只为穿上那双看起来更体面、更能显出自己成功的鞋。然而当我们以那位施行绝对评价的主为生命的标杆与目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地脱去这一切，因为我们深信他既一路带领我们，在我们身上成就了美事，将来也必如此继续引领成就到底。我们的家庭、所处的社会以及这地上的教会，都要因着我们在主面前脱鞋的生命态度而不断更新改变。脱鞋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代表我们信靠主绝对的评价，并且单单为他而活。这样的生命才能成为主工作与运行的通道。我们越是信靠主的绝对标准，越是愿意脱去一些自我的标准与比较，就越能活出基督徒应有的生命样式。而当这样的信徒聚集在一起，我们的教会也必将越发彰显出基督教本该有的光彩与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今世界相对评价的价值观充斥各处，许多人深陷其中，为了比别人多抓取一点利益，为了坐上更高的位置而四处奔波劳苦忙碌，又为了追求比他人更优越的享受，或是至少不落在人后，而费尽心机竭力挣扎。求主帮助我们不忘记一个真理，一旦让这种相对比较的价值观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就永远无法经历真正的满足，也找不到生命真正的意义。无论你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工作，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位置，扮演何种角色，愿我们都以你为生命的唯一标准，因为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评价都按照绝对的标准。求神保守我们不做只重外表、虚假敷衍的人，反而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凡事尽心竭力，如同单单侍奉主。无论赐给我们怎样的才干，无论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是何种情况，求主赐下忠诚的心，让我们在所托付的事情上尽心竭力，持守到底， 帮助我们不再与人比较，单单仰望那位按我们个人本相来衡量评价我们的主。愿借着我们这样的生命与信仰，使我们的家庭、社会以及教会都经历更新与改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